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聚集他的面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当我们再一次打开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就求真理的圣灵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好让这真理 的教导能够使我们能够看见也明白，并且能够按着主你自己所吩咐的，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行，并且怎么样活出这样子一个福音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上次四贤传道也已经把再一次的把加拉太书第一章当中有关福音的内容再次跟我们来讲解。那福音是客观还是主观的？我相信大家在小组当中也有很热烈的讨论。那自从整个伊甸园开始，其实撒旦就一直在抵挡神的工作，也在扭曲神的话语。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凡忠心传讲真理的人都会面对到一些反对，保罗他也不例外。虽然他从前曾经逼迫教会，但当神的恩典临到他，把他的生命改变后，他成为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使徒。可正因为他忠心的去传讲，也成为许多人攻击的对象。不只是外面有人反对他，就连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质疑他的使徒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怀疑到底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到底对不对。而加拉太书第二章是保罗他自己是与几位教会的领袖去他们当中的一个彼此的交流，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他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他一定要去那样子持守，但是保罗也更看重这个真理在教会当中的执行，更看重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合一。因为这真理的福音使我们这些原来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够在同一位基督里面得蒙接纳，这也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真理必须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而且这也是今天所有的教会都持续不断的去传讲这样的福音。但是对保罗来讲，他所面对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福音当中怎么样来能够彼此的接纳。所以保罗他这一次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他带了巴拿巴去，跟巴拿巴带了提多一起去。他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巴拿巴带他去见使徒，因为当时许多的使徒们门徒们那些见证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这些门徒，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却面对到当时犹太人的一些逼迫，而且保罗当时还是扫罗的时候，他还是继续的去逼迫门徒，甚至要把门徒交在祭司长的手里。所以对这些门徒来说，保罗的出现他们还是提心吊胆的，但因着巴拿巴带着保罗去帮助他，去替他解说，也使这些使徒开始慢慢的与他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但是还是很多人怀疑保罗他的这一身份。那保罗这一次上去，他为的是首先是跟巴拿巴领受了当时在安提亚教会给的一些奉献，因为在当时他们面对到一个大饥荒，这件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他要把安提亚所给的这些捐款带到耶路撒冷的弟兄手中，但是他同时也是奉启示上去，因为要把自己在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启示怎么样在这个福音临到了这些外邦人当中，要一点点滴滴的跟他们来讲述，让他们知道说他今天所传的这个福音不光光是临到犹太人，但是也同样的临到外邦人，因为神也在外邦人当中给予恩典，使他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的救。 所以他这一次带了提多上去，一位保罗所带领归信的这一个外邦人。他是保罗这一次带进耶路撒冷，为了要处理一个很重大的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提多他是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那对当时 的背景来讲，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还是有一些隔阂，但是保罗为了要让这些犹太人，已经信主的犹太人，甚至是有名望的，让他们知道说，我跟你们所传的福音没有不一样，你们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但是今天我领受了这样子一个恩典，我去到这些外邦人当中去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犹太人能够得救，这是出于神奇妙的恩典，但同样外邦人听到福音，他们愿意相信，愿意接受，这同样也是神奇妙的恩典。而我们不能够限制神如何在人当中做的这些工作，因为神已经呼召我们把这个福音要带到万民去，因为门徒他们当时所领受的这样子一个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给你们的，你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当时在升天之前对所有的门徒给予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虽然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待等候圣灵的来到，的确他们也乖乖的在那边等候，并且领受那要来的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领受了这样子的圣灵的大能在他们身上浇灌，并且开始讲起别国的语言。但是当时门徒开始，他们只是对这些犹太人，只是外乡的犹太人去分享有关弥赛亚的事情，但这并不是神的其中一个心意，他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使外邦人同样能够来领受这个福音。今天不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都应该学习怎么样去接纳。所以当保罗带着提多这一个外邦人来到了门徒的当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大家这样想一想，今天假如我们的年轻人他们的交友圈在这个地方，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是何等的广，有不同肤色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周围当中，当他们把他们的朋友带进教会的时候，你们的眼目是怎么样的？假如他们的朋友是印度人，突然有一个印度人走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相信我们华人会觉得，我们这是一个华人教会，怎么一个印度人跑到我们当中来了？我们当中 Abraham 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会听中文，但是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这是我之前跟他一样彼此交流分享的，一个白皮肤走进我们当中，可是对很多的华人弟兄姊妹看到他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点惊吓，哎，怎么有一个白皮肤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但是当保罗把提多带到教会的时候，一群都是犹太人，但是却出现了一个外邦人在他们当中。这是保罗所要带的，就是说这是福音的大能，我们要学习的彼此来接纳。一个外邦人既然信了基督，他是不是同样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被接纳？福音的本身是什么？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救我们的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福音是神的大能，他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陷入了一种想法，说那是不够的，还需要增加一些犹太人的规条，甚至有没有守割礼，甚至有没有让自己是能够完全纯洁无瑕的，能够做到才能够得蒙神的悦纳。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陷入这样子的一种迷失。同样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去接纳这些不同肤色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同样身为是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也会有这样子一个错误的想法，说这个人的身份文化背景，我们先不要扯那么远，讲到不同肤色的人，即便是相同是华人，但是当他的生命开始他单纯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接纳他？能不能看见说神在这个人身上的一个改变？还是我们觉得有时候真的在教会生活久了，我们会想说不行，你基督徒一定要做到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才能够被称为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好像一群被选入明星队的这些职业棒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职业棒球，我们都是穿着基督徒的球衣，那嘴巴上我们也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在职业棒球里面常常有一种叫明星球赛，就是把这30几个队全部的里面当中很优秀的全员的球员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他们来一场比赛，有美国大联盟，有小联盟，但是呢他们都是属于不同的球队，他们所头戴的帽子是他们自己球队的帽子，有蓝鸟队，有红袜队，有白袜队，有水手队。但是呢当我们看见这不同的队的时候，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是这一次比赛同一个颜色的联盟，是这样子一个明星队，但他们头的帽子还是戴他们自己队的这样子一个帽子。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穿的是基督徒的衣服，但是我们的头上还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习惯，甚至我们认同的圈子和族群，这样同一顶帽子，我还是跟和我一样的人愿意靠近，我愿意靠近这些人，因为我是属于这一边的。但是神的福音不是给我们一个共同的外衣而已，福音而是要真正来改变我们身份的认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只是穿上一件衣服一个球衣而已，而是我们是在同一个队中，在同一个家里面，我们同侍奉一位主。所以保罗他带提多上去的时候，是要让犹太人先首先去接受那与他们不同的外邦人，不是说大家表面上一起来聚会，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晓得我们都是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被神所接纳，所以神也要我们去接纳那与我们不一样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这是神恩典他临到外邦人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习接纳他们。大家想一想，今天如果不同样的人走进我们当中，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欢迎去接待他们？我很欣赏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他们最近他们因为 Alpha 的关系，他们开始邀请他们的同学，可能我们一般想的时候他们同学应该都是因为他们是华人，所以他们跟亚洲人会比较亲近， 可是你看到他们的四周围，他们所邀请的是怎么样的人？有黑人，有印第安人，有不同肤色的人带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人性的惧怕感，因为看到不同肤色的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进一步的跨过那个横墙去与他们交往。昨天晚上看见我们家儿子，他是西格摩服侍，一个来到当中的一个完全不同肤色的一个孩子，他很自然而然的过去，又把你跟他彼此的这样子一个交流，不会因为他肤色跟他不一样，他就觉得这些人是跟我不一样的，所以我产生了一个距离感。今天我们在福音当中里面，神透过保罗带领接纳这样子一个提多，这样子带到耶路撒冷教会，透过接纳提多，让犹太的基督徒开始去实践一个原则，就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的门已经是向外邦人打开了。而这也是保罗他一直不断的在这边证明，甚至宣称说他在外邦人当中不断做这福音的工作，他向外邦人去传这个福音的工作。但对保罗来说，他带的提多，他并没有勉强他去接受犹太人的这些律法的割礼，因为这个不是重点，这并不是福音要做的事情。人被神接纳的根基，完完全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但是当时保罗在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偷偷混入教会的假弟兄想要去挟制他们，甚至要这些使徒那与假弟兄站在同一阵线。假如这些使徒们他们对这样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当时的教会一定会产生一个现象，教会开始分裂，双方都无法去接受另外一方，甚至还会质疑另外一方根本都没有得救，你这样的行为你怎么会得救？你是外邦人，你做这些事情你怎么会得救？这让信徒完全不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的一个自由。因为今天我们既然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他在福音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是从罪中当中给释放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享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而这也就是保罗他所面对的，你们这些犹太基督徒，你们怎么可以再要求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去做跟犹太人同样的事情呢？你这不是把他们给又带回到这些律法主义的想法里面吗？甚至对保罗来讲，这些人他们是扭曲了福音的真理。保罗他所讲说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不是说我们在领受福音后，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只要我喜欢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的那种自由。不是说受到一个约束，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保罗所讲的说这是福音所带来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罪得到释放，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成就的。所以保罗对这些假弟兄认为要这些外邦人再去回去守犹太人的这些规条，甚至还想说外邦人信耶稣之后，相信基督之后，必须要归入先成为犹太人才可以来领受这样子一个救恩，带出这样子一个信息，
使人再次成为一个在为了律法的一个奴仆。那福音到底是如何带来自由？因为我们是从律法的咒诅和束缚当中已经给释放出来了。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一直不断地强调说，人不能靠着守律法去称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神所给予的律法。是律法它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的，但是它让人看到这些律法的时候，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看到我们根本无法守住这些律法，我们无法靠它来得生命。而我们是不断的因为看见这些律法，看见这些规条，看见自己的不足，我们觉得神啊，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今天我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在基督里面我能够完全的释放。是主你自己成全了这个律法，我们不是要照着律法书上的这一切规条而去守住，然后说我做到这些了我才是基督徒。 No， 保罗甚至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甚至我们要这样子去做的时候，都是落在咒诅底下，我们都是落在律法的这样子一个咒诅之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把我们从这个咒诅里面给救赎出来，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就我们不需要再透过行律法来换取神的接纳，我们也不再受到这些律法这样子一个重压，认为说我必须要完全的守住，所以我才是一个基督徒。我今天是一个自由的身份，但是我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我记得我看《天路历程》的时候，它里面讲到基督徒他背的一个包袱，他一直不断的走，一直不断的走，奔的那条天路去走。但是有一个人让他要走进那个，要他说你不，你做这些不够的，你必须要去那座山。他就开始偏行，走到了那座山。那座山是什么？西乃山，颁布律法的地方。但是当他越往那条路去走的时候，他身上的重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我必须要做到这些，完完全全做到，我才可以把我这些身上的重担给脱落。但是当时的传道人看到他在这样子一个律法山，在西乃山行走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会在这边？我不是叫你要走这条路吗？你为什么又走回到这边来？后来这位基督徒他真的回转，回到传道人告诉他所应该走的那一条路上，看到十字架，看到十字架的救恩，不是因为我能够做什么，不是因为我守住什么，那是因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是他替我们完成了律法。我们可以像神的儿女，像儿女一样来到神面前亲近父亲，那样子来亲近神。我们真正的这样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被神所认识所接纳的，是我们可以不用再像奴仆一样活在一个惧怕当中。真正在神的爱里面的人，那是没有惧怕的。神差遣他的儿子 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不断的呼叫阿爸父。神已经把那个原本摆在我们前面的幔拆开了，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向神来祈求，求随时的帮助。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当时面对加拉太教会，当有人要走回头路的时候，他用的言语是非常激烈的。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你们怎么可以走回到那样子一个守律法的？我们不是要去守律法来被称义，我们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我能够活出那样子一个属于基督的生命。如果提多他还要在受割礼才真正算属于神的，那就表示基督的救赎是还不够。如果基督的救赎还不够，这怎么能够叫福音呢？之前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奥迪汽车的广告，它里面呢讲到一群人是环保的警察。那在广告里面呢，有人买东西选择了塑胶袋，然后立刻就有人被这个环保警察给带走铐上。有人把电池丢到垃圾桶里面，然后呢就有警察来，整个家都要去被搜查。有人把这些灯泡当随便乱丢，然后当场被这些环保警察给逮捕。整个广告很夸张，也很好笑。就是看到一个人本来一件好事，一件环保的事情，就被推到这样的一个极端，是它变成一种监控，一种控告，甚至让人根本喘不过气。为了要达到环保，所以我丢的这些垃圾，为了要能够不乱丢垃圾，我丢错了，我就被这些警察给带走。律法它本来是好的，但它今天如果变成了一个额外的一个门槛，使我们偏离了在福音里面的自由。是人要追求圣洁，追求金钱，这都是好的事情，但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强调推到一个地步，说你做不到这些，你就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守住，你就不是基督徒，甚至去审判别人，你这样子没做到，你根本没有得救。这样子把我们每一个人又带回必须要守住这个律法的这样子一个标准，而活在神面前，就有点像被警察整天在那边监视的犯人一样。保罗对加拉太的所说的这些事情，比这些环保警察更加的严重，因为假弟兄还不断的加规矩，甚至他们还在改变福音的内容，这根本是不可以的。所以保罗他为了捍卫这个福音，他不容许他们去再传讲这样的事情，甚至他也不愿意妥协。福音是什么？是出于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恩典。 Tim Keller， 提姆凯勒牧师，他说基督的信仰是关乎我在基督里所是，而不是我为基督做了什么才是的。保罗没有对提多要求这个割礼，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福音的本质。如果有任何人觉得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已经为我们守住了律法还不够，还需要再加上其他的，那这个就不是恩典了。 这也是仇敌最可怕的一个工作，不是公开否认的福音，而是去重新解释这个福音，让人听起来好像还是在教会里面所宣讲的，但其实它的核心已经被改变。我们都要回到耶稣基督所给的这样子一个福音真理当中，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保罗他后来在第六节继续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之人，正如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也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我所 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让他们去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表明保罗他表明他不在意这些犹太化的人怎么看他，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来讲他，但他所持守的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个使命。福音的大能是叫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的真理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和他所钉的十字架，传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为我们守住了律法，不是我们要再去守律法我们才可以领受这个恩典，而是我们先领受了神的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所活的这样子一个完全的生命。保罗他最后他让我们看见，其实他跟像犹太人去传福音的这些使徒们跟他所传的福音其实是同一个，就跟我们今天经句所讲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不是靠着我们人自己去做自己去行，然后这个是福音。福音真正的本质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要去把这样传出去，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都与他们来分享这福音的本质。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跨出这样子的一个界限，我看见与我不同肤色的人，我愿意跟他来分享，跟他来与交谈，甚至愿意把他带到我们的当中。我常常会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我说神把北约放在这一个地点很特别，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但是当我们每次 走去派福音单张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四周围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四周围是很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到一个程度，有印度人，有黑人，甚至有原住民，都在我们的四周围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我们是传福音的使者？我们怎么样说我是一个能够与神让我能够去与他人分享这样子一个福音的好处？福音的本身是神他要又愿意去救那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这是福音本身的一个使命。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说我们所传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是怎么样能够在福音当中能够合一， Philip Melkin 菲利普梅兰希顿他曾经说，没有多少教义比这个更重要，因为教会不断受到攻击，我们需要成为这个课题的好学生，因为我们是身体的肢体，我们需要致力于彼此和谐，并且因为疾病会削弱身体的效能，我们必须保持健康的习惯，并且持续与神的建造身体计划相协调的锻炼，在本质上合一，在非本质上自由，在一切的事上有爱心。教会如果真的要活出一个合一，我们不是要先问我们彼此有多像，而是我们先问我们是不是都是在十字架下面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神去接纳，然后我愿意去接纳那些与我完全不一样的人。今天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保罗他所面对的是教会的一个合一的事情，但是他愿意是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他最后与使徒们行这样子一个相交之礼，愿意去做他福音的工作。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在神所赐的合一当中，能够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好让其他人看见，愿意看到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彼此相爱，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把这样子一个福音赐给我们，但我们知道要能够彼此合一是何等的困难，何等大的挑战。主，就求你自己来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拦阻，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符合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你要我们能够去行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样式，不是单靠我们自己，乃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那赐能力给我们的那位神。所以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明白你自己所吩咐的怎么样去传去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我们将是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